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妮，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上回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真的死了才被埋葬然后复活的呢？如果您还没有听过上一集节目，可以在平台上找到它来收听。今天丹妮会接下去跟您用归谬正题法来探讨耶稣是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根据圣经，耶稣是在星期五的下午在十字架上断气，并且经由罗马士兵确认了耶稣的死亡，才把耶稣的遗体交给一位亚利马太的约瑟去埋葬。约瑟把耶稣的遗体用细麻布包裹，放在一个全新的墓穴当中，然后有人拿了100斤的香膏抹在了耶稣的遗体外面。当天的黄昏开始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因此大家都回家去了，直到星期天清早天快要亮的时候，才有妇女们带着香料到耶稣的坟墓，却发现呢，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而且有天使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同时有其他的门徒呢，进到墓穴的里面，只见到耶稣的裹尸布和头巾分开放在墓穴当中。之后呢，耶稣向门徒们显现，又向500多人显现，最后耶稣升到天上去了。于是门徒就开始去传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是弥赛亚，是世人唯一的救主，这样的信息一直流传到现在，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基督教。可以说基督信仰的根基和它与众不同之处呢，就是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而且基督徒确信耶稣升到了天上，不久的将来还要回到世上审判所有的活人死人。而关于耶稣的空坟墓，有很多人尝试找出理由来否定耶稣复活的可能性，因为到今天耶稣的坟墓还是空的啊，所以总要找出理由为什么啊、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上次丹尼已经分析过，假死论这是不成立的，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没有死他只是昏迷啊等等等等，那我们推论印证它是不成立的。那么还有一些其他什么说法呢？有人就说可能耶稣被搬到另一个坟墓去了。有人就说应该是耶稣的门徒找错坟墓了。也有人说耶稣复活只是门徒们的幻觉。还有人说耶稣复活是个民间传说，完全不成立啊！或者说就是耶稣的门徒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然后就向外宣称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啊！这种种的说法哪一种能够成立呢？听众朋友，您的想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被搬到另一个坟墓去了，或者说耶稣的门徒找错坟墓了，这两种猜测吧。感觉他们是挺类似的想法，都是认为妇女啊跟门徒找到的那个墓穴啊，并不是耶稣最后真正被埋葬的墓穴。那我们来看看可能性如何啊。圣经记载说耶稣的遗体是被亚利马太人约瑟放进了一个新的坟墓。那这有什么特别呢？很特别啊，因为当时犹太人的坟墓都是家族坟墓，因为他们是很大的洞穴嘛，作为坟墓，那去世的人呢，都会跟自己已经过世的亲人葬在同一个洞穴里头。可是耶稣呢，是单独被葬在一个新的坟墓里。圣经说，这个坟墓呢，是那位约瑟啊，亚利马太人约瑟本来想要留给自己用的，可能因为他是外地人吧，他在耶路撒冷为自己买了一个新的坟墓。那由于他敬爱耶稣啊，又正逢安息日，要尽快的处理耶稣的遗体，地点又靠近耶稣受难的刑场吧。因此呢，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等于就是捐出了自己的这个新坟墓，用来单独埋葬耶稣。那既然如此，这个约瑟他有没有什么理由 要在星期五的黄昏之前安葬了耶稣之后，到了星期天的黎明之前，又去把耶稣的遗体搬到另外一个墓穴里头呢？他有什么理由呢？好吧，就算他有特别的理由吧，那他有没有时间这么做呢？我们看看啊，从星期五的黄昏到星期六的黄昏，这24小时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基本上呢，他们所有人都要待在室内的，就是不能出来做这个做那个啊。那约瑟是当时有头有脸的人嘛，他是应该不会在安息日的期间啊去做出这么大的动作，就是搬运遗体啊，把它换到另外一个坟墓啊。这些是违反宗教条例的事嘛，他应该不会这样做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只有等安息日过去啊，在星期六的晚上或者甚至到半夜的期间他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星期天天快亮的时候，妇女们就已经来了嘛。来的时候就发现，哎，大石头被滚开了，坟墓里面啊没有耶稣的遗体啊。那就算约瑟他有绝对绝对的理由必须要搬动耶稣的遗体吧，那他能够做的时间就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或者半夜的时候做的。可是我们也别忘了啊，这个时候的耶稣遗体已经抹上了100斤的香膏，那么重啊，这个约瑟他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去做，他肯定要带几个人来帮忙，对吧？这个大石头啊，坟墓门口的大石头也得滚开啊，遗体又很重啊。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守在坟墓前面的罗马士兵会不会任凭他们这一票人进去搬运耶稣的遗体呢？会吗？啊，我们要知道士兵为什么要去守坟墓呢？不是每个人的坟墓门口都有士兵看守的，因为他们就是呢，听说啊，耶稣宣告自己会复活，所以呢，就被命令啊，奉命要去守坟墓。他们就是怕有任何人对耶稣的遗体做手脚，所以一定要守着他。好，那就不想要有人去传什么耶稣复活啊，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这种前提，罗马士兵有没有可能允许约瑟带人去搬运耶稣的遗体呢？啊，他一定不会让他们去所谓动手脚嘛，对不对？好吧，那么就算吧啊，就算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吧啊，士兵说，哦，好，需要我的监视，你们搬吧啊。那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就在这个半夜的期间，晚上的时候，就带人把耶稣的遗体搬到了另外一个墓穴去了。假设啊，退1万步来说，搬过去了，那士兵他应该怎么做啊？他当然就要移动到那个坟墓去看守，对吧？不可能说他继续看守一个没有人的坟墓吧。所以呢，到了星期天早上，妇女们来了，看到士兵守着哪一个坟墓，那他就去那个坟墓找耶稣不就好了吗？有没有可能找错呢？不会吧。好吧，就算妇女们找到本来那个墓穴没见到耶稣遗体，那这个约瑟他也可以出来跟妇女们跟门徒们解释啊，解说。我相信他们应该彼此认识吧啊，而且约瑟有头有脸嘛，那他可以说啊，我已经把耶稣老师的遗体搬到哪里哪里去了。或者门徒们他也可以去问啊，因为他们知道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埋葬耶稣嘛，所以他们也可以去问说，哎，这个细节是怎么样啊等等啊。那我相信约瑟也会告诉他们，哎，你去哪一个墓穴里头去找耶稣的遗体吧。他不可能就啊，默不作声，什么都不说，就偷偷的就把耶稣遗体搬走吧。然后大家就因为啊，找不到遗体啊，找错坟墓啊，啊，还能够到处去传说啊，耶稣复活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罗马士兵跟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就可以怎么样？他们可以把耶稣遗体就秀出来给众人看，说，当当，打脸啊，你们乱传耶稣复活。耶稣遗体在这里，但事实上呢，那些宗教领袖也找不到耶稣的遗体来做证据啊。事实上有一个最主要能够反驳这种移动尸体论啊，有一个根据，那就是当时的犹太律法根本就禁止人搬动已经埋葬的尸体，这是法律上的根据啊。而且罪犯呢，耶稣当时是被 当作罪犯的，所以他才会钉十字架嘛啊。而且罪犯的尸体只要埋葬在刑场附近的坟墓当中，就不需要搬动了。所以换坟墓还有找错坟墓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好，还有一种说法是幻觉论。他们认为耶稣的门徒因为太想念耶稣了，他们又记得啊，耶稣说过他会从死里复活啊，于是门徒们就产生幻觉啊，就以为啊，我见到耶稣了啊，然后呢就到处去宣扬说耶稣已经复活啦，复活啦。但是呢，圣经说是妇女们先见到复活的耶稣的，后来门徒们也见到了。而且呢，还有另外的500多人啊，也见过复活的耶稣。甚至呢，耶稣还跟门徒一起吃了个烤鱼的早餐啊。那这么一来，难道是他们集体产生幻觉？而且幻觉的内容还一样，可能吗？那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信仰当中，如果他们真的是在幻觉当中见到耶稣，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经历啊，见到耶稣，他们会确认什么呢？他们会更加确定耶稣已经死了，确定耶稣去了另外的一个世界啊，另外一个时空吧，就是有点像华人啊，我们有一种托梦这种概念啊。那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如果见到这种类似的幻觉，他们不会认为是耶稣复活了，他们不会对号入座说啊，耶稣复活了。此外呢，如果门徒见到的耶稣只是幻觉的话，那么他们只要到耶稣坟墓去看看耶稣的遗体，那就能够打破复活的幻想，对吧？可是耶稣的坟墓却是空的，所以这种幻觉论也无法成立。那么耶稣复活的事会不会只是一个神话，只是一个传说呢？那现在有很多不相信圣经真实性的人，很容易会朝这个方向去想，认为说耶稣复活只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没有根据，甚至有人怀疑耶稣这个人物根本就没有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但是呢，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犹太历史学家叫提图斯·弗拉维奥·约瑟夫斯，简称约瑟夫啊，或者约瑟夫斯。约瑟夫呢，他在他的著作《犹太古史》当中提到了耶稣和门徒的事情，他也记述了某一些新约圣经同样有记载的事件。那这本《犹太古史》的成书年代大概是公元94年左右。那这样的话呢，距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大约有60多年以后的时间啊，相隔不算久。那如果这个约瑟夫的记载有错误的话呢，肯定会受到当时学者和社会多方的评论，或者会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啊出来表达意见啊等等。可是呢，这个约瑟夫的著作呢却被普遍的接受，可见耶稣在历史上存在过，这是不争的事实。那约瑟夫也曾经说，基督徒的名称从耶稣而得，这个派别的人直到今日，就是公元93年左右，还未销声匿迹。这是约瑟夫的历史记载。那距离耶稣时代那么近的历史学家都这样说了，如果耶稣复活只是当时的传说而不是事实，那我们从当时历史的记载当中应该会看到强而有力的证据反驳。然而对耶稣复活这个信仰，从当时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传播。所以呢，虽然人可以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再说1930年呢，有一位英国作家叫 Albert Henry Ross 罗斯啊，他用一个笔名叫 Frank Morrison 法兰克莫里森，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 Who Moved the Stone，直接翻译是谁挪开了那块大石头。那在这本书当中有理有据的分析并且解释了耶稣复活的各种证据，以此证明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其实这个人呢 Albert Henry Ross 他本来呢他也是认为耶稣复活是神话，是传说而已。那他为什么要去写这本书呢？他其实本来是想要搜集各方的资料， 要找证据来推翻耶稣已经复活这个说法。没想到后来他找到的资料呢，使他开始确信耶稣真的复活了，因此他就成为一名基督徒了。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知道他找到了哪些的资料和历史的证据，他是如何的逻辑推理找出真相，那这本书的中文翻译版书名是墓石悬谜。墓就是坟墓的墓，石头的石，悬谜啊，悬就是悬挂悬念的悬，谜就是谜底谜题的谜。墓石悬谜 Who moved the stone? 那您不妨找来读读看。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关于耶稣复活的所谓神话传说论就不能成立了。最后我们来看看，会不会是耶稣的门徒把遗体偷去，然后到处散播谎言，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他们为此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呢？为一个自己设下的骗局牺牲性命，有没有可能呢？我想啊，如果丹尼我是门徒之一，我就肯定说，哎，这个主意烂透了。广东话说是洗 Q 啊，哎，对不起，有点粗俗啊。但是会这样想的人呢，首先他是没有了解到这种谎言、这种骗局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来说呢，是有多大的风险。圣经记载，当耶稣被抓去受审、定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呢，都已经鸟兽散了，甚至连算是最忠心的门徒吧，彼得，他偷偷跟去看这个受审的过程啊，他还三次否认说他认识耶稣。听众朋友，您想想，耶稣还没死，他就已经怕成这样。等耶稣真的死了，门徒哪来的胆子去偷遗体，去散播谎言呢？按理说啊，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的民族救星弥赛亚大梦已经碎成一地了，哪有心思去偷遗体来自我麻醉呢？何况在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传统信仰当中，他们是不可能相信耶稣弥赛亚会失败啊，不相信他会被处死，更不会相信他会复活的。即使耶稣曾经告诉过门徒说他会被害死，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门徒也是半信半疑的，他们不懂耶稣在说什么的。在当时犹太人的信仰当中，他们相信末日之后人会复活，这是他们相信的。可是这种复活跟弥赛亚的拯救是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他们不会相信，也不会期望弥赛亚从死里复活。既然不相信也不期望，怎么可能自己又去把耶稣遗体偷出来，然后假装耶稣复活呢？人是不会为自己不认同的事情而付出性命代价的，除非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而且向门徒们显现，否则门徒不可能愿意付出生命代价，到处传扬耶稣是救主。所以，综合以上各种说法的不成立，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虽然从死里复活这种超自然的事情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可是跟我们这两次分析过的几种推论相比啊，复活论却成了最合乎逻辑、最合乎客观条件的推论结果。听众朋友，您愿意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他正如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是神的独生子，是犹太人等待的弥赛亚，也是世人的救主。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现在愿意开始信靠耶稣，或者您已经信耶稣，但是您需要增加信心，丹尼邀请您一起来祷告，最后您可以说阿们，表示你也跟我有同样的祈求。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以超自然的方式降生在人间，你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而死，你又超自然的从死里复活，显明神的大能，也显明上帝对我们世人的爱。今天我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愿意信靠主的人来祷告，主耶稣，请你的圣灵进入他们心中，使他们因着信耶稣的名字， 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你知道他们寻求真理、寻求人生意义的渴望与努力，求主以爱和真理来引导他们，使他们活出上帝创造他们的美好价值。我也为已经信主的听众朋友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复活的事实来增加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增加他们对圣经的信心，因为圣经都是上帝给人的启示，要让我们明白正义的真理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内在的生命大有益处，而且圣经的话语经得起多方面的考验。求上帝的圣灵帮助我们基督徒不要被人的看法所动摇，而是能够正确地明白圣经，遵行圣经的教导，依靠神的话，依靠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这个时代持守真理不胆怯，让我们行事为人与得救的恩相称，让我们能吸引更多人来认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使更多人靠着主得以脱离罪与死的捆绑，得到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尼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